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再吹号，几乎没有人来聚会。唉，大多数的人都到橄榄山去跟从耶稣到城里来了。刚才问他们耶稣是什么人，这些人竟然不断地用古先知的预言回答。我们总要赶快设法不叫群众把耶稣拥上大卫的宝座呀。
我们一直这样说，但是什么也没做到啊。
我们也用过一切方法，
但是没有一点用啊。群众甚至一点都不听我们的。
我圣殿警卫去阻止可能有用，我们去找他们的队长。队长平安，我们长老、祭司跟全城官长都问候您呐。
大家平安。
阁下是圣殿警卫总队长。
在下正是，不知有何吩咐？
群众正在起哄吵闹呢。
他们像很爱戴那个骑小驴的人。
正是，领人民反抗以色列跟罗马政权的正是那个人，他要占圣殿，自封犹太王呢。
那怎么行？
是啊，全靠您阁下下令阻止他了。
好，众部下跟我去，非马上阻止他们不行。部下停止前进，你就是要废除圣殿礼拜登上大卫王位的那个人吗？
我来不是要设立地上国度，乃是要拯救迷失的羊群进入永远的国度。我不久要升上去见我的父，等我在光荣中再回来的时候，我的门徒才会再见到我。那个时候，众人才认清我，承认我，跪拜我。但那个时候想得救，已经太晚，太晚了。
这个人说话态度与众不同啊，他安静庄严的脸上充满慈爱、祥和、怜悯跟高贵尊严。
你们这些祭司跟官员，这混乱是你们引起的，我该抓你们全体。部下们跟我去。
是。
他竟怪起我们来了。
这是你不对呀，因为你的坚持要圣殿警卫来干涉。
可是总要有人去做呀。我们总不能袖手站着任大伙叫耶稣做王啊。
我的门徒啊，趁众人互相争论的时候我们走开吧。我们先去圣殿，再去伯大尼过夜，明天早上再回圣殿。
众门徒沉睡的时候，耶稣整夜祷告。
我有些饿了，
老师，前面有一个无花果园。
哎，现在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呢。
啊，有一棵已长叶子了，还蛮多呢。
那就该有果子，因为叶子旺盛前就有果子出现。
我们去吃吧。
主啊，这棵树是骗人的，从上到下光是叶子，一个果子也没有。
从今以后，这棵树永不结果子。
彼得，等等，我有个悄悄话跟你说。
约翰，有话请说呀。
老师一反常态，竟诅咒无花果树。他不是常说，他来是为拯救，不要毁坏；要复原，不要消灭；要爱护，不要定罪吗？他是位伟大的医师跟救主，这回诅咒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是他传道以来的头一次。他为什么这样呢？什么用意呢？
哎，我也莫名其妙啊。哎，等着瞧吧，以后啊终会明白的。
彼得，昨天被老师诅咒的那棵树，今天叶子干了。
我已经料到了，我从昨天就在想，夫子在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比喻，这枯干的树正像那些自命公义、自充公义却不结永生果子的人。我们以色列的宗教虽然有辉煌的圣殿、神圣的祭坛、仪式华丽的祭司跟动人的仪式，但是全在外表，并没有真敬拜、真谦虚、真慈爱、真造福人的果实。
恰如这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别人不能够从它得到半点永生的好处。
夫子，请看，您诅咒的果树已经枯干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听众朋友，语重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呢，所以山是垂直陡峭啊，所以它靠着山啊、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哎，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撒金，这个撒迪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4世纪，就比亚迪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撒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闻名呢？奢华淫乱而闻名啊、这个就是撒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尹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撒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撒迪教会在富庶的撒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按明他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他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他都没做到。他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他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啊，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撒迪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拿教会呢，是士美拿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拿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允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撒迪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嗯，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三四十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活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遵循，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拜，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来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循，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它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它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啊，这个team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四五个弟兄姐妹呢，啊，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这也是一个门徒训练，因为它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是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九，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还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大理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我特别提了四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呼召你的。第三点呢，是遵行。我们听了什么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凉，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向神，我们就变得依神的意志、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也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能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三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没有尽上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尽基督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事，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事，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所以这三种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了，白衣脏了， 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嗯，是的，谢谢尹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十八岁的安娜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他们在一起两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说不完的情话，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停用手机传简讯，天天都想黏在一起，每个周末都要约会。但是随着新鲜感减少，爱也慢慢的转淡，分手的时候似乎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爱没有了。很多夫妻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刚结婚的时候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几年以后爱情生活越来越平淡，大吵小吵开始，不但眼里的西施不见了，还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人，曾经是那么浓烈的相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爱是这么的短暂和脆弱吗？很多步入礼堂的人都先从热恋开始，对方的外貌、个性或是才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让你情不自禁地为他着迷。这时候对方在眼里是完美的，所有的缺点都不是问题，父母在一旁提醒的话全听不进去，朝思暮想的都是他，世界缩小到只有两个人，渴望能够分分秒秒地厮守在一起，而且愿意全心去讨好对方，让对方快乐，也愿意为对方做很大的牺牲。很多人是在这种热恋的状态中进入婚姻，而且相信能够一辈子如此的爱下去。可惜的是，这种触电般的爱并不能持久。美国的心理学家陶勒斯·谭纳夫博士曾经长时间地研究男女恋爱，他的结论是，热恋能够持续的时间是两年。如果是一段不能够公开的恋情，会延续得更久，但是最终两个人一定会从云端回到地面。这个时候，仿佛从酒醉的状况中清醒，原来看不见的缺点现在都开始困扰你。他个子太矮，眼睛太小，脾气太坏，或是习惯不好，受不了。之前觉得靠爱情可以克服的问题，现在了解比登天还难。后悔当初怎么没有听父母的劝告，而且原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打折扣。从梦幻回到现实世界，我们都变成很自我中心，凡事会先想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才想到对方，摩擦就成为家常便饭。于是爱的感觉消失了，很多人开始对婚姻失望，觉得彼此不再相爱。其实先前为彼此痴狂的热恋并不是真正的爱，就跟少男少女谈的恋爱一样，注定要消退，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去爱对方。真正的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含带了理智，我们会为对方的好处着想，即使心里并不想做，还是会决定去做，对方在接受我们的爱之后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好。 当我们在热恋的时候，会很慷慨地为对方付出，体贴对方的需要，赞美对方的优点，轻声细语地跟对方说话。那个时候是有一股痴狂的非常态的力量在推动我们，那样的好不算爱。要等到热恋消退，我们回到粗糙的现实，还能够做出同样的举动，那样的好才是爱。爱是当他不停犯一样的错误，你还是愿意原谅包容，不大吼大叫。爱是半夜里强忍着睡意起来照顾小孩，让对方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爱是虽然你不喜欢看球赛或是表演，为了让对方快乐还是陪他一起看。爱是为他煮他爱吃但是你并不爱吃的菜。爱是尝试去了解他的想法，虽然你并不苟同。爱是尊重他的选择，虽然你觉得你的更好。爱是不嘲笑对方的缺点，而特意表扬他的优点。爱是为他留空间，不逼他要跟着你的步调走。爱是生气的时候能够控制住口舌，不出言伤人。爱是做决定的时候把对方的需求放在你的之前。爱是因为对他重要，所以对你也重要。爱是为了他的好，不惜放弃你想要的。爱是接纳对方的本相，不要求他做改变。这样的爱不会随时间消减，而是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安稳信靠中越来越厚实，而且走向天长地久。当你感觉不到爱的时候，不妨先想一想你付出了多少爱，是什么样的爱。真正的爱是抉择，是行动。真正的爱永远不会消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 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了、行善了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你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 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很少谈论悔改的时候，而基督徒却要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他们旁边大力帮助。下面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悔改很难，原因之一是世人今天的生活太过于重视身体的、物质的和世俗的事物，以至于灵魂处于沉睡或是昏迷的状态，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物感觉迟钝。神知道这个困难，也知道渐渐的人与人之间不会再互相提醒要悔改，所以神赐下圣灵来帮助人。圣灵的工作就是提醒人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圣灵用神的话来提醒人悔改。圣灵怎么工作呢？有时候他借着一位基督徒的口和手来提醒广大的群众。圣经新约的几位作者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写了圣经书卷，时时刻刻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有时候圣灵在您我的心中根据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做个别的提醒。神愿意把圣灵赐给每一个人，但是他也尊重个人的意愿，只有在人愿意敬畏他，愿意信他的儿子耶稣，愿意悔改受洗的时候，神才会把圣灵赐下来住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甘心情愿地领受。既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悔改，您我应该如何跟圣灵配合呢？神说，要安静，就能体会圣灵的工作。接受了圣灵的提醒，就要诚实，快快地回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举个例子，圣灵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当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 地上的事。那么我们就当努力，不要再过多的花时间心思在名利和物质的享受上。悔改是很难，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信耶稣，所以有圣灵的帮助。听众朋友，希望您也愿意信耶稣，悔改受洗，就能叫您的罪得赦免，并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
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是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